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先生在此向您问安，很高兴又再一次的和您一起学习领受祝福。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教会历史人物第二系列第十课，威斯里老师将要介绍莫拉维亚复兴的领袖清晨多夫，将要和我们谈清晨多夫的一些值得一提的事迹。我们人和人之间所发生的感化力实在是最奇妙惊人的，常常有时因着眼目的一瞥便改变了整个人生，也有时因着片刻的聚首留下了一生甚至是永远的印痕。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这个奥秘，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感化力。圣经里有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了关于耶稣的事迹，有人摸他的衣裳穗子病就好了，他的话语的力量吸引着众人。想想我们这卑微的人也不断地在影响别人，不管是增加别人的喜乐或是增加别人的痛苦和祸患，我们每个人真诚地生活着也可能损伤人，唯有借着祷告被圣灵光照，努力地学习基督的样式，才能够讨神喜悦地去容神一人。在我们听教会历史人物事迹从中可以学习的当儿，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十课，老师要介绍的是18世纪莫拉维亚复兴的领袖清晨多夫。老师要和我们讲的是普世宣教的苏醒期，隐藏的福音种子，以及连锁祷告行动。来，我们上课了。
听众大家好，我是卫斯理老师。下面要播放的课程是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二，今天要播放的是第十课。今天要介绍的历史人物名叫清晨多夫，他是18世纪摩拉维亚复兴的领袖。第十课，清晨多夫，摩拉维亚复兴的领袖。在前面几课我们介绍的人物都是生活在16、17世纪，也就是宗教改革的时代。那个时候的教会 多半是忙着在神学上，在组织上权力的建设，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主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普世宣教的大使命。当时的教会领袖，不论是马丁路德或是科尔文，他们似乎都没有特别的强调教会在这方面的责任。这种忽略的情况一直要到18世纪才开始慢慢的转变过来，而到了19世纪就进入了宣教的大世纪。所以18世纪可以说是中间的一个转变的时候，是一个过渡的时候，教会开始觉醒过来，开始重新重视普世宣教的海外宣教的大使命。而首先承担这样使命的一个教会，就是今天要介绍的摩拉维亚弟兄会，摩拉维亚教会，而他们的领袖就是今天要介绍的历史人物清晨多夫。清晨多夫，清晨多夫出生在现在的德国一个地方，他是一个贵族世家的子弟，他的父亲母亲的家族也都是贵族的这样的世家。不过在他出生六个星期的时候，清晨多夫的父亲就去世了。到他四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也改嫁，所以清晨多夫就交给外祖母来照料，而这位外祖母也是一个贵族的夫人，非常有学问，非常有教养，所以清晨多夫从小就是受到最好的教育。而且也因为外祖母的宗教信仰，所以清晨多夫也成为基督徒。他在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跟上帝立约，要终身的来侍奉上帝。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从小就立志服侍主的一个人物。那后来他进入当时德国境内啊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学，叫哈勒大学，他在这个哈勒大学的预科预校，进入这个哈勒大学的预校。在这个阶段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成立了一个叫做芥菜种团契，在学校里面成立了一个芥菜种团契。这个称呼是来自马太福音13章31节到32节，那边提到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虽然是很微小，但是它长大以后成为很大的一种蔬菜，可以使很多人得到好处。所以这个芥菜种团契就是这样成立了。那么以后参加这个团契的人为数不少啊，分布在欧洲各国都有。这个团契的人后来成为各国在政治上、在教会上非常重要的领袖人物，也占了不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而且非常有效果的一个团契。那他真正的大学并不是在哈勒大学，因为当时他的亲戚认为他要到，希望他到就是马丁路德曾经任教的那一所叫威丁堡大学，到那里去 修法律，去学法律。当时的德国的大学有这种游学的一种规定，就是在就学期间要到欧洲各地去旅游，增广见闻。清晨多夫他在游学的时候他有一次在一个美术馆里面看到一幅油画，画的是耶稣受难的这个图画。在这幅耶稣受难图画下面用拉丁文写了一句话，意思就是说以主耶稣的口气说，我为你舍了一切，你为我做了什么，这样一个问话，我为你舍了一切，你为我做了什么。那么这一句话就抓住了清晨多夫的心，深深的打动了他，所以他以后一直就没有办法忘记这幅油画上面的这个问题。后来也就是他一生就立志要回报耶稣为他所做的对他的爱。那么因为他是贵族啊，家境非常富裕，所以后来他就也买了一块很大的地，住在乡下，有一块很大的地。在1722年的时候，也就是他22岁的时候开始有摩拉维亚的移民希望能够到他的这个土地上来居住。而他也出于同情心也答应了。那么开始的时候答应只是几个人，没想到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很多摩拉维亚的移民就纷纷的来到他的庄园。那所以他后来就把这个庄园呢取个名字叫做守望村，于是他的守望村就成为摩拉维亚移民的一个聚居的地方。那么这些人都是基督徒，所以也可以说是摩拉维亚的教会就慢慢的形成了。在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摩拉维亚移民，摩拉维亚教会。摩拉维亚是在欧洲东部的现在捷克的地方。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有一课介绍14世纪英国一位把圣经翻成英文的一位人物叫威克里夫。他不但翻译圣经，他也批评当时的天主教会。那么这些批评的文章也流传到欧洲各地，其中在摩拉维亚这个地方他们使用的文字是波西米亚文。就有一位基督徒叫胡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就把威克里夫的文章翻译成波西米亚文，于是波西米亚也就是摩拉维亚这个地方的人就也开始很多就离弃了天主教会，而加入了就是改革中的教会。那么也就是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教派。那这位胡斯教授当时我们知道就是宗教迫害，所以他在公元1415年被当地的教会政府判为死刑，把他火刑加以火刑烧死了，就是为主殉道了。那胡斯的追随的人呢，后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团体，就合一弟兄会。这个合一弟兄会也就是摩拉维亚教会的发源的起源。他们当然也是仍然是被迫害， 所以是比较是不能公开的集会啊，要在迫害下慢慢的成长。这个合一弟兄会里面后来产生了一位非常著名的领导人，也是在世界教育的历史上被公认为一个教育家，一个重要的教育家，叫做甘梅纽斯。甘梅纽斯啊，那么他呢成为合一弟兄会的一个领袖。那他就曾经鼓励合一弟兄会的人，说实在是迫害太严重的时候，那么如果有人愿意接纳你们的话，你们可以呢移居到那里去啊。所以到了清晨多夫这个时候啊，就有摩拉维亚教会的人移民啊，就进入他的庄园啊，这个背景是这样子来的。那么后来因为清晨多夫他也读了甘梅纽斯的著作啊，受到很深的感动，他就慢慢的他就发现他正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他因为甘梅纽斯曾经这些摩拉维亚教会啊移居在各地的信徒啊，就是好像一些隐藏的种子，隐藏的种子啊，将来在这个教会历史上会结出很多的果实出来。所以清晨多夫他就知道自己正是保护这些隐藏的种子啊，让这些隐藏的种子可以在非常安全非常合适的环境下开花结实。所以后来移居到他这个守望村的不下好几百人啊，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公约，一起生活的一些规定啊，就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庄园。那因为大家背景还是有一些差别，经过摩拉维亚教会移民在各地啊，有不同的教会背景，所以当大家分别啊来到这个守望村以后，因为有不同的背景啊，不同的看法，所以彼此之间啊就慢慢产生一些的纠纷，一些的成见，一些冲突。这个让清晨多夫非常的忧伤，他认为大家都是好像隐藏的种子啊，现在应该要大家要合力来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啊，怎么还能够这样彼此的内部不和呢？所以他就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当然他有很多的同工，他们大家也一起常常为守望村大家里面的合一来祷告啊，这个祷告的力量慢慢的时间久了，终于到了1727年的8月13号这一天啊，就发生了所谓的摩拉维亚大复兴。摩拉维亚大复兴啊，在这一天的聚会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在当场的人都得到了一个圣灵的浇灌，有很大的一些那个神迹奇事啊，降临在这个守望村。根据一位记录的人啊，经历这个事情的人，他所写的啊，我们念一段。1727年8月13日，真是一个圣灵大浇灌的日子，我们看见了神的圣手和他的奇妙，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在我们列祖受灵浸的云下受了浸，有大神迹奇事显在我们中间，从那时起差不多没有一天在我们中间看不见神伟大的工作，众人都如饥似渴，羡慕主的道，甚至每天聚会三次，早晨5点钟一次，7点30分一次， 晚上九点有一次。每个人不羡慕别的，只要求圣灵能用全权管理他们。恩惠如同人不能抵抗的洪流一般，把我们全卷入神爱的大海洋里。啊，这个短短的记载啊，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大家渴慕神的话，啊，一天聚会三次还觉得不够。类似这样呢，就是大家这个对于灵里面的渴慕追求啊，就持续的在守望村一天一天的持续下去。这个叫摩拉维亚大复兴。那因为这个大复兴非常重视祷告啊，所以以后啊立刻啊隔不久以后就有所谓24小时连锁祷告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就开始。凡是每个小时啊都有弟兄姐妹在守望，在祷告，24小时，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都不间断，这样子24小时连锁祷告，这样子一年两年啊，我们如果是一般的教会啊推动这样的祷告，可能一年不错啦，能够做两年三年就非常难得。可是摩拉维亚教会的连锁祷告啊却延续了100年都没有中断啊，这是很不简单的。那么这个大复兴呢有一些很明显的果实，一些表现，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一开始讲的普世宣教的大使命，他们开始投入，开始非常热心积极的投入普世宣教的大使命。就他们不以守望村为界限，也不以德国为界限，也不以欧洲为界限，他们的眼光看到全世界，上面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啊，所以他们这个大使命就是不分阶级，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地区，这样的一个普世的宣教。那清晨多夫啊，他当然是这个摩拉维亚的教会的领袖，他个人也对这个大使命非常的忠心，非常的重视啊。那么所以从这个大复兴以后啊，可以说就进入了摩拉维亚教会像普世宣教的一个时期。那这个宣教呢有几个特点，摩拉维亚教会的普世宣教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人人都是宣教士啊，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认为这教会里面只有极少数的人是神特别呼召他到远方去，到外国去做这个宣教士。摩拉维亚教会啊，人人认为自己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宣教士，不管是在本地到国外啊，当然啊，尤其是到这个远方海外去啊，他们都是啊不会拒绝的。所以人人都是宣教士这一种心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新城多夫这位领袖他自己啊，当然他并不是高高在上指挥别人呢，他自己也是成为一个宣教士，也经历这个宣教的这种过程。比方说他就曾经渡过大西洋来到了北美洲，当时所谓北美洲殖民地，当时北美洲美国还没有独立啊，还是这个殖民地的英国的殖民地，他就曾经到北美洲殖民地去做宣教士，尤其是像原住民，就是当时北美洲的印第安人 啊，到这个印第安人学习他们的语言啊，跟他们沟通。这个经历非常危险，因为好几次啊，他甚至差点被印第安人所杀害，就是头皮差点都被剥去了，因为当时印第安人有这种风俗啊，这个习俗就是杀人要剥头皮。那么经历了很多危险，清晨多夫啊，他身为贵族啊，那么他到了新大陆，他看到这新大陆就特别不讲这个家世背景阶级的，所以他更是公开的宣布他放弃这个贵族的头衔，他跟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啊，甚至跟当地的原住民，甚至跟当时从非洲来的这些所谓的当时的黑奴，他都跟他们站在平等的地位。这点呢，可以看到真是在基督里面才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的，否则的话以当时欧洲一个贵族的身份啊，那个是高高在上的，不但跟一般人不能平等，那更不用说去跟那个这个原住民啦，或是这个奴隶啊，跟他们是平等的对待。这是第一个特点，人人都是宣教士。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们推动的是一种代职的宣教啊，并不是说由一个教会来提供这个薪水给宣教士这种方式，因为当时宣教交通不方便，一到一个新的地方，可能很久都没有办法跟母会、跟教会联系，所以每一个宣教士都要能够供给自己的生活，能够在当地能够有一技之长，能够谋生啊，作为代职的宣教士。那么比方说他们里面很多出去做宣教士的人都是有技术的工人啊，有做这个陶工、木工或者什么，都大部分都是这样工匠的，有手工艺，有这个技术，所以他们到了当地以后就能够谋生。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摩拉维亚的宣教士有一种视死如归的一种精神，真是不怕死亡。他们因为追求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啊，所以即使寻道或是被疾病所夺去生命，他们都不惧怕。比方说他们最初派去的宣教士啊，是在1732年，也就是那个大复兴过的大约5年的时候，1732年有一对两个兄弟啊，两个基督两个这个弟兄啊，两个弟兄就到了西印度群岛，有一个岛叫圣多马斯岛，那是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小岛，这两个弟兄就在那边传福音，其中一个就先回来，剩下一个留在那边。然后过了不久，就有18位弟兄姐妹去增援，就是陆陆续续到了圣多马斯岛。这18位弟兄姐妹啊，其中有一半在9个月里面都死在当地啊，就是有九个月里面。正好就有一半就死在当地，所以这个比例非常的高啊，但是并没有使后面的人害怕，他们陆陆续续啊不断有增援的，所以这种视死如归的一种信心是很感动很多人。我们下面一课要介绍约翰卫斯理，一位英国的基督徒，英国的一位神重用的仆人，他就是也是一样，他到北美洲去传福音，但是他当时对于自己的得救还不太清楚，他就去北美洲教会派去传福音。那么就在这个船在要渡过大西洋啊，结果遇到大 大的这个暴风雨，在海中间遇到大这个暴风雨，非常危险。那一般人在这个时候当然是害怕了，恐惧啊，生怕这个要面临这个死亡啊。但是他就发现当时在这一艘船上面也搭乘了一批到北美洲去的莫拉维亚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些小孩子啊。他就很惊奇发现这些人他们却不害怕，在暴风雨中莫拉维亚弟兄姐妹们和小孩子都一起他们唱诗祷告，非常的镇静，好像就是即使全部船要沉了，他们也就是视死如归啊，这样的很安静的啊，很安定的来面对着危险。这一幕让这个约翰卫斯理非常的震惊啊，他看到自己那样的恐惧，他说到底为什么他们能够不害怕啊？那自己呢为什么要去做宣教士，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还没有这种面对死亡的这种把握。所以后来他就这个反省，那后来有机会他再遇到莫拉维亚的这个弟兄以后，他自己也真正的重生得救了。这个我们下一课里面也会再重复一下莫拉维亚教会对约翰卫斯理很深远的影响。那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也就是刚才说的他们视死如归啊，所以这个莫拉维亚的宣教啊有这些特色啊持续下来就造成非常大的一些的这个结果啊，非常有很大的结果。除了刚才提到那一个西印度群岛的里面啊一些岛屿，他们远到像叫格陵兰那边最寒冷的地方啊，冰天雪地，所谓爱斯基摩人也是他们宣教的对象，有很多莫拉维亚的宣教士就来到了跟这个爱斯基摩人宣教在短短的25年里面，莫拉维亚教会大约就差派了200个以上的宣教士啊，这样高的一个人数啊，是不但在当时，就是今天世界上所谓宣教的机构差会也很少看到的。25年里面就差派出200位以上的海外宣教士，而且很多是到非常偏远啊，非常这个艰难的地方去。所以清晨多夫这样投入宣教啊，当然是有很大的影响。不过在这里我们也不要把这个历史人物每一个通通啊把它理想化啊，就是我们介绍这个课程时候啊，如果他们有一些缺点，我想我们也应该提一提啊，因为历史人没不是完全的，顾此失彼啊，美中不足啊，这些是难免的。比方说清晨多夫啊，这样一位贵族放下自己的身份地位，全力投入到海外的宣教啊，愿意为主耶稣奉献一切所有，这么好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在婚姻上却有一些的不美满啊，也是说他对于他的原配的妻子啊，其实这个妻子也很能干，在清晨多夫在外面的时候，那么这个守望村里面大大小小事情呢，多半是由这一位夫人来料理的啊，井井有条啊，那么这个管账啊钱财都管得很好的。但是因为清晨多夫太多离家的时间到世界各地去探视这个宣教的地区啊，所以就太忙于 宣教的事工啊、外面的事工，所以是使他忽略了家人的关系啊，他的孩子、他的妻子都跟他都忽略了这样家人的关系，所以他这个原配的夫人呢啊，似乎在最后的他们这个几年夫妻的关系啊不太和睦啊，非常冷淡，这个都是连这个守望村里面的弟兄姐妹啊也都可以感受出来的。后来这位原配妻子过世啊，过世以后清晨多夫啊有再婚啊，那么第二个妻子也是他的这个同工啊，跟经常跟他这个去到外面宣教的同工，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当然是有一点的啊，值得这个这边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人物啊，一些提醒，不要忽略了我们的家人啊，特别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这个配偶啊，是非常应该要这个同心的。那么这个摩拉维亚整个复兴运动啊，除了在海外宣教上啊踏出一大步以外，他们在诗歌的就是圣诗圣歌上的创作啊，音乐的敬拜上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啊成就的啊，他们因为把焦点放在耶稣的受难啊，耶稣的身上，所以他们的诗歌就是在很多都是在灵里面非常的深刻啊，能够帮助信徒的这样的诗歌。比方说啊，我们以这个清晨多夫他自己所写的，他自己也写了很多诗歌啊，他自己也写了很多诗歌啊。比方说我们念一首啊他所写的诗歌啊，焦点就是在羔羊耶稣基督啊身上，歌词这样说：我渴望你受伤的神之羔羊，以你具洁净功效的宝血洗净我，住在你的伤痕里，痛苦成为甜蜜，生或死皆有益。除了罪与死，我们别无他事。直到你推动的灵开始工作，你发动我们内里一切的善，哦，奇妙的救恩，无限的爱。何等有福是那些仍然居住在你流血身体荫下的人，他们从此得到生命与力量，靠你行动，活在你里面。请接纳我可怜的心，让他除你以外向一切关闭，请封锁我的胸怀，让我永远将爱的誓约深藏其中。好，这是清晨多夫自己所写的一首诗歌啊，从歌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他是就是一切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特别是耶稣的受难、耶稣的保险啊，这样子的诗歌啊，这个流传下来很多，可以说他们也丰富了诗歌属灵的这样一个传统。好，今天跟各位所介绍的清晨多夫啊，这一位贵族出身的啊，也却成为摩拉维亚复兴的领袖，我们从他身上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